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当彼此尊重，不可因为人的贫穷或者是背景身份而藐视他。因此在箴言书第十一章十二节清楚告诉我们说，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但有不少的人却把他们自己的总统拿来开玩笑。有一天金正恩在记者的陪同之下来视察他们北韩的航天局的时候，对他们说，十年内我们北韩太空人要登上太阳。在场那位美国记者就问他说，太阳的温度这么高，我们怎么能够登上太阳呢？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久之后金正恩就慢慢地说，我们等太阳下山以后去。顿时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正在美国看现场直播的川普总统对着他的同僚冷笑地说，这个白痴，太阳下山以后就天黑了，根本就没有太阳。然后同时在白宫里面也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告诉旁边人说，不要藐视邻舍，不要藐视你的邻舍。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被人藐视的时候，或者被人遗忘，甚至被人攻击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反击吗？还是你会自卑自怜？或者你像诗人大卫一样，他能够转眼仰望他的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思想，当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藐视，甚至被人家遗忘，甚至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学习诗人一样来回应。我们先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一共有九节的圣经，今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就是我念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所以这诗篇呢，一般上来说是个用来朗诵或者是要来唱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大声的来朗诵好不好？预备好了以后，我念第一节，然后弟兄姐妹大声的回应双数节哈。大卫的诗，交于令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第七节、第八节跟第六节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大声一起来念第九节。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为了帮助我们来了解这篇诗篇的背景，我们必须先来看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的小字里面所讲的。这里说大卫的诗，首先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受着圣灵的感动所写出这一篇的诗篇。然后这里说交于令长，令长就是基本上他们的诗班长，或者是这些管理这个整个乐队的这个团长。然后这里说很特别的是用加特乐器，请问什么是加特乐器？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加特的乐器，必须了解什么是加特。加特其实是个腓力斯人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城市，而且腓力斯人古代的城市加特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连以色列的军队听到以后都会闻名丧胆。到底这个加特是出现了什么那个人呢？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四节，这里说从腓力斯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什么？哥利亚。他是什么人？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加特人乃是外邦人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那你说诗人大卫属于以色列人，怎么用这样的一个诗篇，用这个非利士人外邦人的乐器来伴奏呢？因此根据圣经学者的考察，他们认为说这乃是大卫当他战胜的最大的胜利。什么胜利呢？就是当他打败巨人歌利亚以后，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诗篇，然后特别是用非利士人他们的乐器，就是加特的乐器来伴奏，来称颂，来赞美我们荣耀的主。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九节结束的时候都说，开始也如此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个诗篇第八篇里面来思想大卫是如何经历了被人遗忘、被人藐视，甚至被人攻击的时候，他能够转眼仰望神帮助他。因此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首先第一，当你被藐视的时候应当怎么做？要来敬拜赞美主。告诉我们说，要敬拜赞美主。当你被人藐视的时候，你要来敬拜赞美主。可能你因为你的背景，可能是因为你的肤色，可能因为你的学历被人藐视，你会怎么办？你感觉到 无助，因为你不能够反抗，或者你如果想要自卑自怜的话，那会使你更加的沮丧。因此我们要学习像诗人大卫一样转眼仰望主。我们再看回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哎，这里面的称呼非常的特别。首先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耶和华这个名称呢，乃是当时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向他启示的一个非常个人与神关系的一个名字，叫耶和华 Jehovah， 或者是 I am 这个名字。所以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我这个个别与这位神有关系的这位耶和华。接下来又说呢，我们的主啊。大卫不但是自己领受了神这样的恩典，让他能够得胜，而且胜过了巨人歌利亚，他愿意我们大家一起来称颂这位伟大的神。因此他说是我们的主，他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哦，这个很宝贵，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但是在以色列地，在全地都是何等的美丽。何其美这个字其实不大容易翻译成中文，英文就是叫 majestic。 majestic 的意思有这个崇高伟大的意思。换句话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伟大，然后说你的荣耀也彰显在全地。而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伟大的神。因此当你被别人藐视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自哀自怜，应当转眼仰望耶和华我们的主，因为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阿们。所以我们的这位主不但是以色列的主，也是什么？你的主。告诉旁边说，他也是你的主。因为诗人大卫说是我们的主，不但是以色列的主，他也是你的主。这是何等的宝贵。哦，这个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呢？这个主是能够使我们胜过仇敌的主。所以接下来看看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这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从这一行字你看到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敌人，一个是婴孩和赤奶的。哦，一个是非常强大有力要攻打你的敌人，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怎么样？婴孩和赤奶非常无助，没有能力的。他是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你建立的能力，有些翻译本说你得着的赞美。为什么呢？因为你使这些婴孩和赤奶的非常无助无力的能够叫敌人怎么样？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主，主能够使用最软弱的人能够来成就伟大的事情。阿们。主能够使最弱的能够战胜仇敌。告诉旁边说，主能够使用最弱的来战胜仇敌。我想这肯定是大卫他自己亲身所经历的。 我们都知道大卫的故事。哦，当有一天这个腓力士人来挑战以色列的军队的时候，他们各派一个勇士出来来挑战。因此腓力士人就派了这个巨人哥利亚。哥利亚一站出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看见就逃跑，极其的害怕。而且这位巨人哥利亚还站在那里40天，每天在那里怒骂以色列军队，怒骂以色列的神。有一天大卫的父亲叫他去看看他在战场上的三位哥哥他们的情况是如何。大卫一到这个战场，听见这位未受隔离的法利赛人竟敢如此怒骂永生的神，因此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要去挑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位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带到扫罗面前。扫罗怎么说呢？你看看撒母耳记上第17章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和那腓力士人战斗，因为你怎么样，年纪太轻啊，他自幼就做战士，换句话说你去的话呢，白送死。你年轻小伙子，人家自幼就做战士，你怎么能够与他战斗呢？但是大卫心里火热，为了神的名心里火热，就告诉他我的见证，我过去在牧羊的时候，当有狮子和熊来要来偷窃我的羊群的时候，我赤手空拳的把狮子给熊都打死了。哇，这个扫罗听了以后，结果没办法，因为大卫的信心说服了扫罗王，扫罗就说好，你去吧，愿神祝福你。结果呢，大卫来到战场，巨人看见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看第17章42节，17章42节，腓力士人哥利亚观看见了大卫，就怎么样，藐视他，看不起他，小看他，因为什么？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像我40年前一样。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跟我巨人大哥利亚来打？这里讲他说年轻啊，这时候才16、17岁，面色光红，容貌俊美，根本不像一个勇士嘛，你不是来送死吗？但是大卫呢却毫无惧怕。大卫怎么说呢？我们看看第45节，17章45节，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剑，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你死定了，你怒骂的不是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军队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哦，大卫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依靠耶和华神，虽然他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神却使用非常非常软弱的他，竟然用了他带的手上的机旋抛甩石的三粒石头的一块 一小块石头，就把巨人哥利亚给打死了。所以你看看第17章50节，这样大卫就用机旋甩石胜了那腓力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没有动一刀一枪，他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打胜了这位以色列人，听到后就逃跑，极其害怕的巨人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伟大奇妙的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不知道目前你所面对的状况是如何，可能你四面受敌，你的家庭被攻击，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可能也被攻击，攻击得非常的厉害，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应当来仰望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非常伟大的神，他能够使用最弱的人，使他能够战胜仇敌，使仇敌和那报仇的闭口无言。阿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当你被遗忘的时候，要知道主眷顾你。告诉我们说，要知道主眷顾你。我想被人遗忘的感受并不是太好，当老板要升官底下的职员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说你是最有可能被升官的，没想到老板把你给遗忘了，我想心中那种的感受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或者是你要上场打球，本来是应该你要上场的，结果教练去让你坐板凳， 这种被遗忘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受。更何况如果你被你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甚至你的父母亲遗忘的时候，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大卫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被自己的家人、被他自己的老爸给遗忘。你当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第四节，大卫他这里怎么写呢？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哦，你们先来看第三节，这里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哦，他知道说那位他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只用他的指头来创造天地啊。而且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个银河系，我们科学家花了多少年的时间还无法完全测透。然后第四节说，便说人算什么，这个伟大的神面前比较之下，这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顾念他的意思就是你竟想到他。然后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人和世人都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用最脆弱的这个人的这个名称来称呼。换句话说，非常脆弱的人，不小心就这里痛那里疼，别人不小心讲了一句话你就被重伤了，不来参加小组也不服侍了。我们人就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微小。他说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哦，当他被人遗忘的时候，他转眼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什么，你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跟旁边说，你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你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哦，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创造了所有的宇宙世界天地，他伟大到这种地步，他竟然会顾念到你。怎么顾念你呢？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谁？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好的来细嚼这句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拣选了我。哎，请问创立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啊？请问神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在哪里啊？你根本还没出现，就在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早就怎么样想到了你啊，神早就眷顾了你。因此他说，我就拣选在基督里拣选你，使你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换句话说，你虽然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你在神的心中、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阿们，告诉朋友说，你是非常的宝贵。你虽然渺小，主呢竟会眷顾你，他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你家人遗忘的这种经历。现在的家庭比较没有什么机会被人遗忘，因为大家只生一个或者两个，生两个孩子的话，一个叫心肝，一个叫宝贝，你很难很难会把这两个孩子给忘掉，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七个哥哥，哥哥都是非常壮大非常强壮的，然后你是排老幺，那你可能就有机会被你自己的老爸给遗忘了。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当扫罗王因为不顺从神、违背神的时候，就被神遗弃做以色列的王。然后神就差派撒母耳到耶西的家中，要告以色列的下一任王。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一到家以后，然后呢撒母耳就马上吩咐耶西说，把你的儿子们全部叫来，因为今天神在你们当中要告一个下一个以色列的王。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哇，马上他七个非常壮大的儿子们就站在面前，第一个走过去，哇，高大强壮，肯定是这个。然后神说不是，第二个也差不多，也不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不是。撒母耳就纳闷了，奇怪，神啊，你明明叫我来到耶西的家，要告他其中一个儿子，现在七个儿子都站在面前，竟然没有一个是你要选上的，神啊，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一节、十二节，撒母耳说什么呢？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儿子都在这里了吗？耶西怎么回答？哦， 还有一个小的，哎呀，对不起，还有一个小的，很抱歉，很抱歉，这个小的，他是牧羊人啊，他去放，现在放羊啊。你知道他放羊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卑微，甚至一个非常卑贱的工作。这七个，我七个儿子你都看不上，这个小儿子我都把他给忘了，现在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撒母耳对耶稣说，你打发人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一定要叫他来，结果没办法，耶稣就打发人叫了他来。哇，你看非常好的形容，对，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了，你来告他。他马上说，这就是你了，这就是你了，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人遗忘的感觉的确是不好受，甚至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你。连这位耶西这个老爸竟然忘记他有个第八个儿子，而且是替他忠心耿耿的在放羊，他竟然把他给忘掉了，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却告他成为以色列下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爱我们的神。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怎么，他顾念你们，顾念你们就是常常想到你们，照顾你们一切的需要，因此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今年三月十八号是我小女儿的生日，她是小学二年级的老师，他回来就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今天他在处理学生们之间的纠纷，七岁的一个小女生哭着脸走到他面前说，他另外一个同学，他让我觉得他不希望我生在这个世上，一边讲一边就很伤心。然后我呢听了以后就把他拉拉拉拉一边告诉他说，我知道那个人告诉你说他不希望你生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作为你的老师，我要告诉你，我很高兴你生在这个世上，因为神把你生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讲的话，你要相信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个七岁的小女听了以后就哇啦大哭起来，就抱了我女儿，当然我女儿跟她一起痛哭的抱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阿们。然后最后第三我们可以看，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使用你的权柄。刚才说你要使用你的权柄，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使用你的权柄。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很多时候仇敌再来欺骗我们，好了，我们再一次也怀疑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宝贵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请问这个他是谁啊？这讲到你嘛，刚才第十节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马上第五节说你叫他，叫世人，就是非常软弱无助的世人，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何等强烈的一个极端啊！而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却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天使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里面是用 Elohim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神的意思。但是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来解释的话，这里会翻译成天使或者属于灵界的这个活物是比较合适。因此这里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天使，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它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哎，谁戴冠冕呢？国王、王子跟公主才戴冠冕，对不对？普通人戴不戴冠冕呢？不戴冠冕的嘛。你戴冠冕出去，有人说：“哎，这个人是傻了，怎么戴冠冕呢？” 你又不是英国的王子，对不对？但是这个王子公主是带有尊贵冠冕的，不但是如此呢，而且他是有权柄。他说你派他，同样的他就是世人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的弟兄姐妹，你就是这么的宝贵啊，你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却是你尊贵荣耀为你的冠冕啊。当然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所讲的。后来其实这个诗篇里面原来有点预表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写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就引用这段的经文来解释第一个成就这样应许的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就是诗篇第八篇啊，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刚才的第四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的第五节。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是下半段，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做什么管理。然后第九第八节说什么呢？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然后呢，这里说什么呢？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同样的，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第五节不是讲吗？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解释微小一点的是谁啊？耶稣。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些尊贵荣耀在天上，才能够成为我们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身份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作神的恩为怎么样人人敞了死位。所以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战胜过黑暗魔鬼撒旦所有的权柄，如今坐在宝座上，我们属于他的儿女们。既然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都是谁啊？都是他的儿女。那儿女是谁啊？王子跟公主嘛。跟旁边说，你就是王子和公主了，你就是荣耀尊贵的王子和公主啊。你说牧师啊，那是主日学老师跟儿童们讲的啦，儿童们需要知道，你也要知道啊。这里诗人写诗篇第八篇的不是对孩子们说的，是对大人说的，是对成年人说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却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是尊贵荣耀的王子和公主。千万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魔鬼就要来欺骗你，在你的身份上欺骗你，来攻击你，你就告诉他说，我是尊贵荣耀的王子和公主。哈娜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当他不能生育的时候，他祷告神就给他这个怀孕，让他生了这个撒母耳。后来就把这个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诗或者一个祷告。他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他从就是耶和华神从灰尘里抬举什么贫寒人，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什么王子同坐。哎，贫寒人啊，粪堆里面的穷乏人啊，怎么能够跟王子同坐呢？我们的神就是做这种的工作，最被人瞧不起的，被人看扁的。神说，我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看来弟兄姐妹，所以我说你就是尊贵的王子和公主。再次告诉王子，你就是王子和公主，这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哦，当我们如此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所带出来的，我们真的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这次我们去这个瓜地马拉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特别到了这个瓜地马拉最贫困的一个地方，就是红区啊。红区就是所谓的政府不敢去的地方，警察也不敢去的地方，里面是由这个贩毒的跟帮派在那里掌控的。我们在那里行进祷告，因为我觉得魔鬼撒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来偷窃毁坏和杀害，特别是偷窃毁害杀害少年人青年人跟这些儿童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瓜地马拉这个最贫穷最糟糕的地区去走行进祷告，看到有很多的孩子们， 坐在路旁无所事事。你看看下一张图画，这个图片就是两个孩子，我们在行祷告，就坐在这个路边，一个叫 William， 一个叫 Joshua。你猜他们是在做什么的？你猜他们是做才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杀手，是杀手啊！当地的 Head 牧师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杀手。帮派给他100块钱，叫他去杀水，他就拿着枪，就可以当天把那个人给杀死。这些人就是被仇敌魔鬼撒旦掳去的人，这些人好像政府都在粪堆里面，没有人要关心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却顾念他们。所以神就兴起了 Pastor Hatter 还有一般的牧者同工，就建立了一个叫希望之家的机构，盼望能够把这些孩子能够从这些病人当中给救拔出来，恢复他们尊贵荣耀王子跟公主的身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刚成立的这个希望之家就租了个地方，就把这些贫困的孩子从这些贫民窟里面带出来，然后带到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漂亮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来教导他们。我们看看下一张，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第一天使用这个地方，非常美的地方。这些孩子身上穿着一个非常美丽的 T 恤，上面有个皇冠，皇冠底下写什么字你知道吗？ I am a child of the king， 我就是王的儿子。哎，这是神的心意啊！贫穷人、困苦人，在粪堆中被人所遗弃的，神说：“这就是我要使他们成为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们身上。”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 T 恤，请他们给我们，他们都派完了，所以没办法给我，不然今天穿上给大家看。I am a child of the king。我就是王的儿子啊！哦，这些孩子是多么的活泼，多么的可爱。但是他们在12岁、13岁、14岁的时候就被这些帮派给掳去，做什么呢？贩毒、杀人，就在这样的一个贫民窟里面，政府都不敢去的地方。但是就有一群人看见，要恢复神造他们的荣美，恢复他们尊贵荣耀的地位。你看看下一章，他们在那里多么开心，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啊！他们就是荣耀尊贵的王子和公主，阿们。因此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是王子和公主的身份，你一定要凭信心使用神给你的权柄，阿们。刚才说要凭信心使用你的权柄，一定要凭信心使用神给你的权柄。因为当神造你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权柄放在你身上。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怎么讲，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做什么？管理，代表什么？权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难怪我们中国人把我们人叫做什么？万物之灵啊！我们是神创造里面的最高峰，而且神把管理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很可惜，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被欺骗蒙蔽的当中，不知道原来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建立他的教会，就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什么？看看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钥匙代表什么？代表权柄。天国的钥匙，天国的权柄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换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已经捆绑了；当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时候，在天上早就已经释放了。问题是，到底我们有没有使用我们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权柄如果你不使用的话，这个权柄完全没有功效，没有能力。叫上一个警察回家以后，在家里面脱了警察的衣服，可能连老婆都不听他的话。第二天当他一穿上警察的制服，开着警察的车出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听他的。为什么？他使用他的权柄了。同样的，神把这样伟大的权柄，管理治理全地的权柄，释放跟捆绑的权柄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是要凭信心的来使用它。今年是我第三次带短宣队到瓜地马拉去短宣。每次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到这个贫民窟跟最危险的地区。去前不告诉他们的， 但我们去呢，虽然是危险，但我们知道安全。为什么？有当地的同工带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放心去，而且有神与我们同在，有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去了。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画，我们就到这个贫民窟的这个外面，这个大街里面，我们走还没走进去之前，我们就照了相。旁边打电话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牧者，就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到这个贫民窟祷告的时候，这一次是我第三次在这贫民窟里面祷告，但是我在灵里面感觉这一次非常不一样。过去两年在贫民窟祷告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多的压制，好像有一种压制的灵在里面。这次去了，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释放，非常的平安。但是这个城市呢，仍然目前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城市。你看下一张的图画，你看在墙壁上了吗？这里的帮派他们开火，不是开火吃饭的，开火是打架的时候。他们开火的时候不是用刀，不是用棍子的，是用什么？用枪的，而且用机关枪的。你看墙上这是什么？子弹孔啊！所以在这地方可以说是我们行进祷告就看到，哇，房子里这里那里子弹，那子弹孔，我们就拼命照子弹孔，子弹孔，哇！感谢赞美主，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开火啊。我们在那里行进祷告，这次为什么不一样呢？过去我们两年去那里行进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主动来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人主动走到我们面前来说，可以为我们祷告。我们看下一张的图画，这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抱着她女儿，哭着跟我们说，请你为我们家祷告，我们家需要平安。我们非常了解，当你看这子弹孔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家真的需要平安。他说为我们家祷告，我们就 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在那里流泪领受神的祝福。然后另外一个姐妹下一张图画，自动来说，哎，我身体有疾病，你们可不可以为我身体的疾病来祷告？嘿，这是过去两年没有看到的。这是我们第三次让你行进祷告的时候，我们每次就宣告神的同在，捆绑黑暗的势力，哦，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自己行在地上。这一次我们看到突破，主要突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原来神开始做工了。当地的两位牧者，过去从来不来往的，从来不沟通的，现在因为希望之家工作的开始，这两位牧者，穿白色的跟 穿蓝色的牧者，一个是比较年长，一个比较年轻的，他们从来不讲话的，这是因为希望之家的工作，他们开始连接在一起，做什么呢？一起跟我们行进祷告。难怪我一面面走一面感觉到，哎，好像神的同在今天特别的强烈。为什么？因为他们同心合意，一起来使用神已经给他们的权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祷告，他们也深深的相信神已经在这个红区，在这个政府不管的地区开始做那恢复，开始做那复兴的工作。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的神就是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当你的家庭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或者让你的工作、你的公司，甚至你的小组牧区遭受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你怎么办？要凭信心使用你的权柄，要凭信心使用你的权柄，你就能够像诗人大卫一样，在诗篇结束的时候，第九节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可以跟他一同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我的家是何其的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我的公司是何其的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我的小组是何等的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我的牧区是何等的美，在我的社区，在我的城市，在我所居住的地方是何等的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告诉你说，你就是荣耀尊贵的王子和公主，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你的权柄，一起跟世人说，是的，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美。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名真的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爱到底的神。没有人像你这样的爱我们。在世界创立以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把尊贵荣耀作为我们的冠冕戴在我们身上。不论仇敌如何的欺骗藐视，甚至我们被人遗忘，但是我们永远记得，没有人像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看重我们，如此的顾念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荣耀归给你，只有你是配得的。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变心记录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
姐妹，神之所以眷顾你、看顾你，虽然你是何等的渺小，竟然把荣耀、尊贵的冠冕戴在你的手头上为冠冕，因为他爱你，没有人像主如此的爱你。求神再一次恢复我们在神里面那宝贵、尊贵、荣耀的地位，使用你的权柄，为你的家来祷告，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工作、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小组、牧区、城市来祷告。宣告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要彰显在你所居住的地方，在你所工作的地方。我们开口来祷告，宣告神的权柄、神的大能。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家来祷告。主啊，主啊，你的名在我们的家是何等的美，你的名在我们的公司是何等的美，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是何等的美。因为主啊，你要做伟大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啊，无人像你这样爱我。哈利路亚。
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不再灰心失望，
心事忘，投入你爱的怀抱，因你爱我无保留，不再彷徨迷茫，一生跟随你到底，因你爱我永不止息。
无人像你，
无人像你
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的美，你的名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牧区小组，我们的教会是何其的美。主，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无人像你如此的爱我们，将荣耀尊贵当作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宝贝在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权柄，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靠着主你自己，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每天我们都在你面前都要如此说，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就是王子，你就是公主。谢谢王子公主们。